弟兄姊妹，这首诗歌说到神的应许不能废去，句句都是坚定。第二节呢，说到你心该像亚伯拉罕那样举目望天，数算众星，轻看艰难，信心越久越坚。然后呢，在最后三节的时候，那这位作者呢，他说到，因为耶稣，你的能力仍然亲近施恩，凡事依赖神的大力，直到被提上天。现在所望所深信的，将来都必实现。选这首诗歌，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抛锚在主的里面。神向我们的应许，句句都是坚定，一定不会废去的。那有一天我们被提到天上的时候，相信主人仍然在那里向我们说明他的应许如何的坚定。那今天在进入整个交通之前呢，那就是想跟弟兄姊妹先交通一点服事上的一些感受。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交通的主题是敬拜乃是与神对话，敬拜乃是与神对话。可是呢，这些时日呢，在服事的时候我有一些的感触，特别是从今年年初，那我自己呢回到图书馆服事，那在机构跟牧会上面，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以前呢，我总是觉得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福音机构嘛。实际上呢，当我这半年看下来，真的，那牧会呢真的是不一样，那管理室跟牧养人终究是不同的。那我在图书馆，那我看到一本书，那我可以把它包得很好，那我也可以把它放得很好，那它被我放在固定的位置，就被人家找得到，而且呢它不会损坏，而且呢能够很好的呢被利用。那在牧会的时候，我觉得牧养人就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心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牧养的时候，怎么样用神的话语能够使人的心得到激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觉得在福音机构对我来讲，那是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呼召。可是在牧养上面呢，我越来越觉得在我的里面，我更祷告主在我们的中间兴起许多能够牧养的人来。你说哪有那么多牧养的角色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来从事，那只有你站在这个讲台上才能牧养。弟兄姊妹，错了，今天你做一个小组的小组长，今天你在几个人弟兄姐妹的中间，你好像是一个带领的角色，你就是一个牧人，你就是可以做牧养角色的人。如果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一直跟着你，你在这个小的团体里面，你发现大家都在跟着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牧养的角色，你就是为主在那里要尽心竭力。如果你在逐日学里面，你当一个逐日学的老师，你就是牧养的角色，你就要求主把那样的一个恩赐赏赐给你。很多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就是求主把那个牧养的人在我们中间能够兴起来，不但能够教导，而且呢能够把真理清清楚楚的带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导上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的生活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能够来行出来。可是呢，我们透过真理，弟兄他们在交通真理的时候，能够使我们的信仰得着坚固。所以呢，我们每一日呢，我们能够活在我们所信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不会摇移。那在上个礼拜三祷告聚会的时候，那我们也同时呢，因为是美国的国庆日，所以呢我们在教会有烤肉的活动，很多弟兄姊妹都来祷告了。那在那一天呢，我跟我儿子呢同一个车子，每一次呢坐他的车子就是由我开车，我坐过一次他的车，我实在坐的也是还是蛮惊心胆跳的。那一天我开车的时候，他看我服装整整齐齐的，他就转向我说，爸爸，你这是去烤肉吗？我说不，我的目标是祷告聚会。然后呢我就看看他，那一天你们也看到他穿得怎么样，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要提醒他，你参加祷告聚会可以穿这样子吗？那他就说，我的目标是去烤肉。
确实呢，他那一天也被太阳烤得非常厉害，因为他显出的肉特别的多。那我就觉得呢，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去不同的聚会，我们有不同的目的。那在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也有我们的目的。有时候呢，可能你会说，哎呀，教会太保守了，教会太八股了，连服装都要管制，连我们的坐行都要管制。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说，可是呢，这样的说法呢很消极。我们可不可以再用另外一面更积极的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说，教会的心意呢是要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带出一个敬虔的后代。如果教会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带出一个敬虔的后代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配合教会在真理上的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活出来。今天呢，史弟兄跟我们讲，在他们那个时候聚会的时候，很多的姐妹喜欢穿旗袍，当然你知道旗袍呢，这个袖子越来越短，可是呢，我们看到了，当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长的时候，慢慢的他们的旗袍呢就越放越下来，他们这个肩膀的旗袍就越放越下来。在他们那个时候的年代，好像聚会呢姐妹们连肩膀都不能露出来的时代。哎，你发现我们今天呢，可能呢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哎，我们在穿着上你要注意要注意，可能呢提醒多了，我今天周报没有在我手上啊，有弟兄姊妹就会说，哎呀，周报天天印，这个是不是很浪费，很浪费这个角落，是不是应该把它拿掉，不要再提醒了，因为提醒弟兄姊妹也没有去扒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拿掉，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觉得好像我们印的确确实实我们也没有太重视它。可是呢，这个又不容许我们好像站在这里来宣导，对不对？这人只能看到的人心里面被主感动了，然后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改变。所以呢，在我的里面我有一个祷告，就是每一次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是激励弟兄姊妹，我们是祝福弟兄姊妹，因为实在有许多的好处在我们的中间，是需要我们舍去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得着的。也有很多的聚会是我们要亲自在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主的祝福。在我这边呢，真的是我学习像保罗一样与弟兄姐妹有益的，那没有一样是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或在个人的家里面，真的愿意呢都教导你们能够明白，那尽我的力。可能呢有时候教导的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很多的弟兄姊妹会因着我跌倒。那这两三年来呢，真的很多的祷告同伴，我觉得哎呀，主兴起一个祷告同伴，为什么就失去一个祷告同伴，兴起一个又失去一个，兴起一个又失去一个。其实我在意的就是那个祷告的服事，可是每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弟兄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最后呢又离开祷告，心里都有一点不舍。是所有的服事都是从祷告开始，可是呢在祷告的时候，我又发现越是看重祷告的弟兄，为什么面对的挑战越大，为什么越是因为愿意祷告的弟兄，他所碰到的困难越大。有时候你问我，我也想不明白，可是看到这样的弟兄越坚持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越受激励。很多的时候我都想说，哎呀，算了算了，主日早上八点的祷告聚会还是取消好了。可是看到弟兄在那里的时候，我都没话可讲，就还是来祷告，没有其他的话好说的。所以这就是我服事上交通的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完全，那我也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啊，你看到一点的时候，你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摆上，都能够付出。很多的时候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啊说很负面的话，可是我不希望在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说一些正面积极的话，因为弟兄姊妹交通出来都不是带着恶心说的， 一定是带着激励，带着祝福来说给我们听的，不然他们不用说，因为自讨没趣的。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失业了，失业的时候他很痛苦，所以那几天在家里面呢，他一直跟神祷告，主啊，你赶快帮我安排一个好的工作，主啊，你赶快帮我预备一个好的工作。他祷告了好几天，主都没有给他任何的话语，祷告了好几天，他寄出的履历表也没有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呢，他有一点困扰，也非常的困惑，当然还加上一点的气馁跟生气。所以呢，他就去到那个传道人的家里面，要去问问这个传道人，到底怎么样神才会答应我的祷告。所以呢，当他进到这个传道人家里面的时候，刚好这个传道人的书房就是他一进去就可以看到那个传道人在那里。所以呢，他进到传道人家里的时候，他一进门就说，哎呀，我好生气，我失业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待了那么多天，可是还是没有给我一个工作，我祷告神都不理我，我读主的话，主的话也没有给我。诶，他远远的看见那个传道人就坐在那个书桌前面，然后头低低的就在那里念念念念念，然后呢他就说，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到。那传道人也没理会他，继续的呢又再把他说的话重新再说了一次，然后用那个很小的声音，用俄语在那里重新叙述。所以这年轻人呢，为了听到这个传道人能够说什么话，就走到他的面前去听。可是呢，这个传道人还是讲得很小声，这个老的传道人讲得很小声，让这个年轻人没有办法听到。所以年轻人呢，不得不从他的前面站到他的旁边去听他到底在讲什么，可是还是听不清楚。因为为什么，那个声音只是卡在这个传道人的这个喉咙中，没有办法，这年轻人为了再听清楚一点，所以呢，他就靠近，把他的耳朵靠近这个传道人的嘴，后来他才听得清楚。原来呢，传道人的耳朵是告诉他说，靠近一点才听得见。当这个年轻人靠近这个传道人，靠得那么近的时候，他才能够听到传道人向他说的话。今天我们靠近神，靠近一点，我们才能够听见神的话。靠近一点，我们才能够听到神的话。所以当这个传道人跟这个年轻人讲完这个话的时候，转头呢又再跟他讲一点。今天我们要听到神的话，我们的位置呢要比神更低一点。如果你站着听神的话，可能呢你还是听不清楚神的话。我们从前一篇的信息里面谈到真实的敬拜，我们特别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看到他怎么样在那里敬拜神。他敬拜神有五个态度，第一个呢，他看出神来，他在意神在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在那里。弟兄姊妹，你在意神今天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在这里吗？如果你不在意，这个聚会结束就结束了。如果你在意，我相信神呢在今天的聚会里面与你同在，而且呢直到你回到你的家里面。他迎接神，他有一个行动在那里，他求告神，他把神留在他的旁边，好叫他能够敬拜他。他贡献神，他预备一切所有上好的人让神来享用。他侍奉神，他站立在神的旁边，他没有任何的借口，主啊，你是神，我只能配站立在你旁边。这个是我们上次进交通的信息，合神心意的敬拜。今天我们仍然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看到，敬拜呢乃是与神对话，我们敬拜的时候是跟我们的神对话。今天我们要交通与神对话，是得着神的应许。下一次我们要交通的信息是与神对话，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我们该跟神讲话，可是到底我们有没有仔细听神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在意的。当我们说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上次已经强调过了，我不是强调主日的敬拜。当我们今天说敬拜呢，这几次的信息都是讲到我们个人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周间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 今天天气那么热，对不对？如果你们不像我一样有一个服侍在这边，所以呢必须来到教会来站在这里服侍主。可是呢你们都仍然愿意来到神的家里面，我相信你们是愿意真实的在这里敬拜主，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要跟爱主的人一同来爱主，所以你们是真心的。因为那么热的天气， shopping mall 的冷气比教会的冷气还强，如果你们要选择吹冷气的话，你们可以选择 shopping mall， 可以不用选择会所。可是呢会所的冷气那么不好，可是你们还是来到这里了。我相信这是因为你们爱神的缘故，所以你们来到神的家，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来到会所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是我们生活曲线的表现。可能呢同样的概念我已经说过好几次，在左边这个线条可能是我们一生的途径。你说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会有下坡的阶段呢？神与我们这一人一生同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在人生的关卡里面突然掉下来呢？弟兄姊妹，没有别的，那是因为神也很爱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过一些的试炼，让我们知道一些的苦难，所以我们不会高高在上不明白人生的苦疾，我们不会高高在上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我们不会觉得说，哦，我们这一生都平凡风顺，为什么他们会遭遇失败，那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兄弟们，不是这样的。当我们人生有一些难处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之后，回头我们可以兼顾那些人。可是呢在我们人生一些很顺境往上的时候，那我把这一小段的一个切片呢放大之后，就是在右边的一个情况，你会发现当我们在人生有顺境的时候，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一个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工作六天，我们有一天的休息，那一个平的地方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所以你看基督徒的人生，他们应该是一条向上又向前的道路。所以我们非常认真的工作，我们非常认真的持守我们的家庭，六天之后我们放下一切，我们所有的就在那一个平静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享受主的同在，我们在那里享受主的祝福，这是一个极大的原则。所以呢神就借着安息日，神就借着主日要来祝福我们在他面前敬拜的神的儿女。这一点点的敬拜却带来下一次我们向前又向上的道路。我不知道这两个图是不是你人生的回应。如果我们信神的儿女，如果你发现哎呀不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可能要做一些的调整，因为我们所经历的神可能在你的面前你还没有完全进到他的里面。有一些神的祝福是要我们当面来到他的面前，他才会当面把祝福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没有办法当面把那些祝福交在我们的手中。今天我们要透过创世纪18章第9节到15节来看亚伯拉罕他的经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9到15节，一起来读。那荧幕上有，你们也可以看荧幕哈。那周报上也有印，那也可以看周报。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把它读完，预备，来。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间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 这几个礼拜我一直在默想创世纪十八章，我真的觉得主的话语太奇妙也很宝贵。其实我们念的这一段话，同样的信息在86岁的亚伯拉罕呢，他已经听过一次了。在那一次神说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心里就相信神呢要给他一个儿子，他就相信神要把土地赏赐给他。所以在那86岁的时候，神因为亚伯拉罕相信，就认他是一位义人。所以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就是这个道理。亚伯拉罕当时呢，不但相信，而且是怎么样，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做成，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做成。可是当第二次同样的信息那神说给亚伯拉罕听的时候，已经是99岁的人了。那一次亚伯拉罕伏在地上，当他伏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在喜笑。当他伏在地上的时候，他跟撒拉他有同样的思想，我人都老了，现在呢我根本没有办法再生儿育女了。这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一个结果说出来，说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许多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当亚伯拉罕自己这样想，99岁的人，神啊你还这样答应我，要给我生一个儿子，要给我土地。可是呢，最后的结局，神确确实实给他生出子孙来，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如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同样的信息已经是第三次第四次在向亚伯拉罕来说。可是呢，这一次呢，非常奇妙的，虽然是向亚伯拉罕来说，当我读的时候，我却觉得呢，神是向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拉一起来说的。毕竟要生孩子的人是撒拉，对不对？所以呢，撒拉当然有权也要知道这件事情，不然孩子生下来的话，撒拉就会觉得哎呀，巧合巧合，太巧合了。可是如果神没有清清楚楚的告诉他，这样的事就会发生。可是神清清楚楚告诉他的时候，有一天孩子生下来，在撒拉的里面，他会知道清清楚楚，明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这真是神的心意。当这三个人中间说的时候，他们问亚伯拉罕，你的妻子在哪里？所以亚伯拉罕告诉他，我的妻子在哪里，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说，在帐篷里。这三个人问他说，你的妻子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说，在帐篷里。为什么这个三个人关心撒拉在哪里？很显然下面的对话呢，是要说给他听的。虽然这三个人在跟亚伯拉罕对话，撒拉没有在旁边，撒拉在帐篷里面，可是呢，这样的对话，弟兄姊妹，我们细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亚伯拉罕在整个的对话里面没有任何的回应，在整个的对话里面都是撒拉在那里跟这三个人或是跟说话的人对应。当这个人问你的妻子在哪里的时候，亚伯拉罕问回答他说在帐篷。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哎，突然间帐篷怎么有那么多耳朵的印记在那里，一个软软的布，哎，耳朵是不是又在那里？哎，不是一个耳朵，是四个耳朵。当然这是我copy下来的图画。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呢实际上应该有四个印记的，可是呢撒拉却非常的用心听，以至于呢好像有四个耳朵在那里听，要听神的话一样。那撒拉就紧紧的贴在那里，要看看这个人到底跟亚伯拉罕讲了什么话。 当然这些内容全部都是亚伯拉罕听过的，而且呢已经听过两次了，现在交通的是第三跟第四次。可是呢神就用非常平常的声调在这里跟撒拉来做一个对应，要让撒拉能够明白神要做在他身上的事是一定会成就的。在跟亚伯拉罕交谈之际，有声无声的也跟撒拉进行了一个对话。最奇妙的感觉好像撒拉呢，按着他现在的情况，他也感觉到哎呀我现在都老了，所以他听到神的跟他讲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也是心里面暗笑。可是你看看弟兄姊妹，神已经跟亚伯拉罕交通了两次，你觉得这两次亚伯拉罕有没有告诉撒拉？当神跟亚伯拉罕交通两次之后，亚伯拉罕回到家里面会不会告诉他的太太说哎呀，神这样跟我讲，神这样跟我讲。弟兄们，你们得到神的话的时候回去会跟你太太交通的举手。姐妹们，你得到神的话的时候会回去跟你先生交通的请举手。一二三四，四比零。是啊，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有时候你看到你先生哎呀特别警醒的时候，特别恭敬的时候，哎呀你知道你先生得到主的话，你可以问他哎跟我交通一下吧。他可能会不好意思，因为可能主教训他了。可是姐妹们很快他一得到主的话就会跟弟兄交通。我相信呢这个亚伯拉罕呢没有跟撒拉交通的很清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神呢要把这一件事情也让撒拉明白。所以呢他要让撒拉能够因着信他能够知道自己能生育能够怀孕。这个是神给他的应许，那是可信的。当然我们读完圣经可能没有感觉到撒拉有这样的信心。可是呢神的话说得很清楚，在希伯来书这位作者告诉我们，因着信撒拉自己虽经过了生育的年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呢这夫妻两个人呢在神的面前就有同一个态度了，因为他们知道呢在他们面前的人所应许他们的人是可信。弟兄姐妹，我们多少的时候得到主的话，可是呢我们觉得哎不可信。多少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话，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信心，觉得说主会实践在我们的身上。我很想挑战弟兄们，这两天足球赛正热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花多少时间看这个足球赛，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我看一场大概要花个三个小时才看得下来，一天两场的话大概六个小时，四场都看的人有没有？我不问的了，不要举手。可是呢我要挑战的是说，弟兄们，我们可不可以每一个礼拜就花两个小时，你就能找两个小时的时间走在你的书桌前，不要拿你的手机，就拿圣经，把你的服装换得很轻松，拿着你的圣经坐在你的书桌前，放一个码表在旁边，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把圣经打开来看，选择一卷书，两个小时反复的阅读，拿一个笔记本放在旁边，拿一支笔放在你的手上，所以在你读的时候你可以把神给你的话记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多，就单单一卷书，你说主啊让我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慈爱，你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样，每次一个主题就在一卷书里面来跟神交通，来寻找神的心意。就两个小时，每个礼拜两个小时，一部电影的时间，你把你自己弄得很休闲，你把你自己弄得很舒适，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主啊我要开始阅读你的话，你能不能向我来启示你的自己，然后呢把你所得的都放在 你的笔记本上面。当然我也要向姐妹们挑战，姐妹们，可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当作算命的竹签，一直要把圣经解释到合我们心意的时候啊，我们说哎呀，神的话太有帮助了。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把圣经当作一本算命的书？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命都已经定了，从我们信主受浸归入主名下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命运都定了，我们的命都是一个好命，不用再算了。可是呢，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要更花更多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跟我们的主培养更多的感情，我们要跟我们的主有更多的交通。所以我们要记得主的话到底给我们有多少的应许在里面。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每一次呢，我们去参加特会门徒营，哇，这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参加特会之前，我们是还有工作的，功课的。为什么？因为辅导呢规定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高二的时候，那一次呢，特别是要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8章，这些辅导们呢，他们在会前呢就那么的认真，把28章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就定下来，然后就发下来给我们。你要参加门徒营吗？参加门徒营之前，你先把《使徒行传》28章每一章的主题给背熟了，不但要背，还要到辅导的面前去背。不但要看圣经，而且呢，他给你一个地图，把保罗三次宣教的旅程画好。所以呢，你在去特会之前呢，你已经做好功课了。我不知道我们参加特会之前，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功课。我们不要说我们年纪很大没有时间，我们也不要说我们年纪很小课业太繁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被要求的人。今天呢，读圣经呢是我们每日灵修我们必备的，这个不在我们的要求之内。今天我刚刚说到呢，我要求弟兄们每一个礼拜2个小时，你就是让你自己非常轻松的到神的面前，与神有一些的交通。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可以被要求，你可以被挑战吗？今天有时候我们一被要求一被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干嘛呢。所以今天我们交通这一段信息的时候，特别讲到撒拉跟亚伯拉罕他们夫妻面对同一位神，与同一位神在那里对话，对同一位神有同样的回应，有同样的态度。他们不是怀疑，他们是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对同一位神有同样的话语，一些人有读神的话，一些人不读神的话，我们在我们中间就没有办法聚集起来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当神的应许给我们的时候，可能这一半的人说是是是是神的应许，可能那一半的人就说不不不，不是神的应许。因为其中有一些人他们愿意投注在神的话语上面。当神说话的时候，一定是跟两边的人来说话。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他可以跟神问好多好多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可以生的时候那你不让我生，为什么要生的时候你一定要撒拉生，别人不行吗？别人生的都不算吗？一定要撒拉生的才算数吗？为什么在我整个能力都没有的时候，哎，你才让我能够把孩子生下来？在我完全没有能力像死人一样的时候，你才把这个好处赏赐给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跟神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对话。当你问神问题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你答案？今天转换是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问神，神啊，你为什么要选召我？选召我之后却把一堆的难题交给我。神啊，你为什么不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却在我仿佛像死人的时候呢，你才把我的问题给解决？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才把这个需要的恩赐赏赐给我？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个人去问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完全不一样。可是我相信在神回答我们的时候，他后面还加上一句，明白吗？明白吗？当神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靠近神，听清楚了，跟神说明白了？那我最近在指导我的学生做图书馆的事务，他们在图书馆攻读，我要教他们一次，说给他们听，示范给他们看，当他们做的时候，做完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哎，明白吗？他告诉我明白了，我说好，那你开始做。所以呢，做完之后我还要回头再检查他的工作，哦，发现哎呀，可能是我说不清楚，怎么做的跟我跟他教的不一样，虽然反复三次了，可是呢他还是做不来。所以呢问他明白吗，他说明白了，可是做出来呢，哎，却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很多时候是不是主也是这样，主指示我们，哎，你明白吗？我们明白了，明白了，可是呢当我们做完之后，哎，却不是主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时间过很快，我昨天在把整个信息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主啊，你怎么那么丰富，我没有办法讲。所以今天进到交通的主题中心的信息就是敬拜，我把这几点讲完。第一点就是敬拜是人对神的一个尊敬，不是停在尊敬而已，是后面能够带出一个信心的行动。真诚的信心带出我们与神同工的行动，真实的敬拜一定要与神一同有行动的能力，是我们跟着主。弟兄姊妹，是我们跟着主，不是主跟着我们。在生活中的敬拜不是主日的敬拜，是不单单我们与神立约，我们更要明白是神与我们立约。其实每一次讲到立约呢，我就有总是有一个感触哈，好像神与我们立约呢，我们吃亏了。为什么？我们跟神立约，神要把我们约束起来，哎呦，不跟神立约还好，一跟神立约，神就要约束我们。弟兄姊妹，那是我们自私的心叫我们这样想。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原来神跟我们立约是他自己在那里约束他自己的行动，是神在那里约束他的行动，他跟我们立约。弟兄姊妹，你要比比看，你要算算看，到底是一个微小的人，一无所有的人，跟这位全足全丰全有的神来立约的时候，是谁上算了？一个穷人跟一个财主在那里订立条约的时候，能够享受一切的时候，到底是谁上算了？好像我们感觉我们被神约束了，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到神他约束了他的自己，要把他的全丰全盛的爱来赏赐给我们。生活中的敬拜是我们人与神来对话，而且呢，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持续扩大，发挥那样的影响力。我不晓得在我们私下的生活里面，我们对电视剧或是对电影的台词朗朗上口的呢，有多少句？可是呢，圣经里面的话语，弟兄姊妹，你能朗朗上口的有几句？你能够毫不思想就说出来的有几句？那这几句呢，你觉得神一定会答应你的又有几句？我说真的，看电视剧看多了会觉得，哎呀，人生就像电视剧的那个人生一样，有时候哇，多情的不得了，对不对？有时候那个人生反复无常啊，就是这样，你会发现哦，我就是这样。不是，神家的儿女不是那样，神家的儿女不是看电视剧来过生活的，好像一下又无情了，一下又幻灭了，你的梦又不见了。 No， 神给我们的应许在那里，坚定在天，不会改变。什么时候你能够把神的话语捉住了，真真实实的捉住了，你知道一定会实现了，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问题。生活中的敬拜是神给人应许，这个是调过来，神在前面，神给我们应许，而且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应许要显出他的能力来，借着他的应许要显出神的全能来。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当他和他的妻子跟神一起对话的时候所说到的几个重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对神敬拜吗？你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有在那里敬拜主吗？是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才算敬拜，还是我们周间也应当敬拜？进入第一点，我不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有没有行动。很多的中国人对神都很尊敬，因为他们觉得神实在可敬。可是他们的信仰没有带出他们信心的行动。所以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对神的尊敬上面，那可以说是说明了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善男信女，可是呢还不能够说出我们这个人对神的真实真诚和敬拜。因为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把我们这个人全身委身给我们的主，正如同我们对婚姻的生活的信心是一样的概念。今天我在结婚的那一天，因为我对我旁边的这位伴侣有信心，所以我愿意呢把我这个人委身于他，所以我愿意和他结婚。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在婚姻上的一个誓约。你说我在结婚前我还不是基督徒，我没有这样的概念。很抱歉弟兄姊妹，当今天你已经认识主了，你们夫妻都是基督徒了，那我希望你们能够重新好好的整理对婚姻的认识。因为真的神设立这个婚姻是宝贵的婚姻，让我们可以从婚姻的生活里面来认识他，来体会他。好像我们这个人也有一个委身的态度，委身于神。如果我们在我们个人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随随便便，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随随便便。亚伯拉罕他蒙召，他敬畏神，他相信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个漫画，啊，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一个故事。不过我可以再跟你讲述一遍，就是有一个年轻女孩子，那她戴着隐形眼镜去攀岩。那在攀岩的时候，就在中途呢，有一个地方呢，她的绳子突然滑了一下，滑一下就朝着她的眼睛打下去，所以她眼睛里面的隐形眼镜就剥落下来。她想说这下惨了，没有这个隐形眼镜，一面看得清楚，一面又看不清楚，攀岩呢实在很辛苦。可是没有办法，她的同伴呢就带着她一路登到这个岩顶上。他在岩顶上的时候呢，就告诉他说：“神啊，你不是遍地都在鉴察吗？每一个地方你不都看得到吗？”所以呢，他就因着这句话，他心里面就相信神的应许，他就向神祷告：“神啊，我实在需要我的眼镜，帮我找到我的眼镜，让我能够很顺利的回到家中。”可是呢，他的好朋友就在那边帮他找，找也找不到。没办法，已经接近回家的时候，所以他们整群的人就沿着山坡往下走去。所以呢，就在路径上面的时候，有一个同伴就说：“哎，怎么那么奇妙啊？这谁的隐形眼镜在这里啊？”原来他看见一只蚂蚁，竟然用他的那个脚把这个隐形眼镜在那里搬来搬去，而且呢，太阳照在这个隐形眼镜上面，发出那个闪光，让人能够吸引住。 结果呢发现就是这个年轻女孩子掉的隐形眼镜。所以呢他回去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漫画家，所以呢就把这一个场景呢画成这一幅图画。然后呢不但画成这幅图画，他呢就模拟这个蚂蚁，那说了两句话，说什么？主啊，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要我背这个东西啊，又不能吃啊，又超重的。可是他说什么？可是你要我背，我就为你背吧。他就顺服神的旨意，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人在找这个隐形眼镜，对不对？神跟他说，你要我背我就背吧。哎，这个作者呢他又写了另外一句小字在下面，说什么呢？他说，上帝呢不见得使用有能力的人，可是呢上帝呢会让他使用的人有怎么样？有能力。感谢赞美主，神不是在看我们有没有能力，神是在看我们愿不愿意被他使用。弟兄姊妹，真的很抱歉，我昨天在思想这段话的时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下就写了七页啊！我觉得主真的是太奇妙了。敬拜是神跟我们立约，而且呢明白神与人立约。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位神好不好，我觉得这位神实在太好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我是要跟你还有你的后裔立约。当神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在哪里他都不知道，他的土地在哪里都不知道。第二次上帝又告诉他，我跟你立约要把儿子赐给你，儿子还没生下来，要把土地赐给你，看到了，可是呢还没走进。主耶稣要在一个软弱人的身上，或是在一群软弱的人中得到一群属天的百姓，永永远远做他们的神。所以第二次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叫做割礼的约，这是我们最近呢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提到的割礼的约，这是第二次的约。第一次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因着信，所以呢神就称他为义。第二次的约是割礼之约，那割礼之约的目的是要他们知道我是你们的神，所以与你们立约。除了亚伯拉罕之外，神与他的后裔立约，所以要有割礼的记号。这个记号呢所说明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受割礼的人要记得我是你们的神，让他们不会忘记神是他们的神。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个记号提醒我们，神是我的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行动是我们认定神的行动？神要永永远远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第二次的约就是讲到神永远的约，神不会撤去，一定会履行的约。所以他要做以色列百姓的约，今天呢要做相信主耶稣基督人的约。所以当我们成为神家儿女的时候，这个永远的约也在我们身上发动，这永远的生命也在我们的身上赏赐给我们。我有一个同事，他是旧约的教授，有一次他分享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感动。他分享什么呢？他说道，他说呢，圣经是这么的宝贵，你要想想当初的时候圣经是怎么写成的。如果是写在羊皮卷上，你们想想看，一本旧约的书，旧约全书全部的话写在羊皮书上要有多少的羊卷。所以呢如果是写在那个图版上面，你知道要制作多少的图版才可以把神的话语写清楚。所以呢既然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刻在上面，也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的宝贵， 不是像我们现在可以圣经不断的印，不断的印，不断的送，不断的送，没有。所以呢，你说当我们说到哎呀家谱啊、哦，好难读好难念啊，可是呢家谱非常的重要，不然这些作者呢不需要把它放在那个图本上面，不需要把它抄写在这些羊皮卷上面，因为当时这些图本这些羊皮卷都太宝贵了，所以神的话更宝贵，所有不需要的字不需要写在上面，所有需要的字才需要放在这个羊皮卷上面。那当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读的觉得很容易，可是当时的人把神的话语记录下来却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呢，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虽然容易的时候，却要有一个宝贵他的一个心态。我们怎么样持守神的话，神就赏赐给我们怎么样的能力。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两次说出时间，你到了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发生什么事，你的妻子撒拉必给你生一个儿子。撒拉心里面直问，神啊怎么有这样的启示呢？他不过是在心里想，没有说出来呢。弟兄姊妹，他心里面有一个回应，就是在那里暗笑，我年纪那么老迈了，月经都已经断绝了，神啊你要在这个时候赏赐一个儿子给我。我们任何一个人听见都会说天大的笑话，是不是？在撒拉里面他也在那里暗笑，可是他的职位他的回应都没有表现出来，他在帐篷里面他没有让神看到他的职位，没有让神听到他的职位，他没有让神看到他心里面的暗笑，可是神却知道。弟兄姊妹，多少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可能哎呀我们说一句无心的话，多少时候哎呀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啊不可能的，可是呢神知道我们里面怎么想，知道。所以呢这个事件呢，第二次神就向亚伯拉罕说，你看神的回应是向亚伯拉罕去，可是呢却是说给撒拉听的。神问亚伯拉罕说，难道神有难成的事吗？其实这句话当撒拉听到的时候，他要去思想。这段的经文里面，每一次神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都没回答，都是撒拉在那里反应。说出时间的时候，明年这个时候，同一句话，我必要回到你这里。发生什么事？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再一次的质问，撒拉，你为什么暗笑？这个时候躲在帐篷后面的撒拉一听到神的声，可能爬出来，神啊我没有笑，我没有笑。可是呢神说，不然你笑了，你实在笑了。神知道，神知道他的话语会应验，神也知道他需要怎么样的人来成就他的话。神不会没事就选择撒拉，神不会没事就选择玛利亚，今天神也不会没事就选召我们，一定有一个目的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去完成他救恩的使命。我觉得以撒也好，主耶稣也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他们被生下来就是要去完成拯救以色列百姓，拯救全人类的一个计划。神要借着他们两个人把救恩的计划带给我们。敬拜是给神应许，让神的能力可以从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我觉得主回来的日子让我很惭愧，我还没预备好，越来越近，可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要比我们的先圣先贤呢更加的预备自己，好像我们能够紧紧捉住神的话，成为我们这一生的把握。那今天的人类呢，在生活里面其实呢我们很多的问题在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呢，也都能找得到答案，只要你不否定圣经是神的话，我相信你要的问题在圣经里面都能找到。可是呢人偏偏不要，以至于今天呢我们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男不男女不女，说实在的，说 说实在的，就是人不愿意像亚伯拉罕，人不愿意像约瑟一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如果是这样，神的话，神的应许怎么临到我们的心里面呢？所以在创世纪21章稍后呢，就说了，按照先前的话，神就眷顾撒拉，便照他向撒拉所说的，也与他成就。因着大能者呢，执意履行先前的话，所以撒拉得蒙眷顾。好像在一个仿佛已死的人身上，神成就了他的大事。这也像玛利亚一样，他在神的面前，他说，当他蒙眷顾的时候，他说，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弟兄姊妹，快结束了。当玛利亚说出这一段话的时候，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话没有结束，最后的结束是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仔细的听，为着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如果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只要说到前面这半句就可以了，那有权能的人为我成就了大事，感恩赞美主，哇，我得到我的好处。可是没有，他没有，他明白神的心意。原来神为了要纪念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话的信息，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要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正如他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交通了，接下来我就把几段的经文念给大家听，你们来思想，你们听听看，想想看神的话到底有多么的奇妙。21章第2节到第7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按着神的吩咐，按着神的应许。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给他行了割，给以撒行了割礼，割礼之约。他的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嬉笑。神使我嬉笑。弟兄姊妹，当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当他把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匍匐在主的面前，神使我嬉笑。他说什么呢？神使我嬉笑，凡听见的人必与我一同嬉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神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呀，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看大卫王怎么说，蓝色的字是大卫王说的。大卫说什么呢？大卫呢，告诉他的百姓，他说，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纪念神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撒以将以撒所起的事，他要将这约呢，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的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哎，很奇妙的，在诗篇里面有同样的一段话，可是呢，开头说的不一样，说什么呢？他说，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好奇妙？大卫告诉百姓要纪念神的约，可是诗人呢，却在这里说神纪念神的约。原来神与人立约，大卫提醒人这边不要忘记，可是呢，神这边永远不会忘记，直到千代，直到永远，神不会忘记他所立的约。可是我们这边常常都是我们忘记了神，我们不理会神。当这首诗歌说到后面的时候，蓝色的部分还是大卫说的。大卫说，我们要怎么敬拜呢？ 众百姓啊，要将耶和华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奉到他的面前，当以圣洁装饰敬拜耶和华。这是大卫那个时候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要这样敬拜神。可是诗人说什么呢？诗人说神，这都是因为神纪念神的圣言和神的仆人亚伯拉罕。奇妙，主的话越读越奇妙。这一段话就在说明，神与人立约的时候，神因着亚伯拉罕愿意来完成他的事。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件事情就结束。当亚伯拉罕在第二次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他说，他向神说，我没有儿子。神就带他出去散散步，看天上的星星，数算天上的星星。如果那一个夜晚亚伯拉罕跟神说，我都已经听你的话来到迦南地了，我现在正忙着呢，我哪还有空闲跟你去外面散散步看看星星，你叫我数算天上的星啊，我没有这个闲情逸致，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神啊，好不好，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再告诉我其他的事情了。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跟着神到外面看天上的星星。刚刚我们读到了，神告诉他，你的子孙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可是以后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像地下的海沙那么无数。接下来神又告诉他第二句话，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在那一个情形的时候，神呢把一件预先的事告诉他们，你的子孙要到埃及400年，在那里做奴隶，做完奴隶出埃及回到这块土地上。哇，我不知道当亚伯拉罕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不会一阵晕眩，站不住了。啊，我的子孙竟然要去埃及做奴隶，原来你给我一个儿子的用意是到这里。哇，神啊，拜托拜托拜托，换个剧本吧，不要那么困难，换个剧本好走一点的，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下。神没有换剧本。亚伯拉罕说，啊，你不要找我的子孙好不好，圣宗，圣宗最好，你去找圣宗，找圣宗跟他的子孙，让他的子孙在埃及400年，然后出埃及回到迦南地。哎，你不要找我，我已经够老了，100岁了。没有，当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亚伯拉罕静静的听着，他的信心在那里为着主，为了救恩能够成就，他领受了。真的，神有时候给我们预先看到很多东西，我们并没有办法承受，可是呢，只有当他做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所以那一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埃及的时候，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再一次提到神怎么样纪念他的约，让他的百姓回到这样一个迦南地上。今天神还有一个约要救赎我们进到天上的迦南。弟兄姊妹，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真的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不管怎么样，我会说话不会说话，我不会说话的人，可是神要我说，认真的说，努力的说，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说，脸红的说没有问题，紧张的说也没问题。如果是神要我说，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他应得的地位上。如果我们有把神放在他的地位上，我们就不是主日来敬拜而已，我们每一天都在敬拜我们这位可敬可畏的神，独行其事大事的神，在我身上可以完成他旨意的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目的， 很多的时候觉得在我们中间的同工特别的辛苦，而提面命的要我们邀请我们来参加波饼聚会，没有别的，只有一件事情，要我们得好处，要我们从那里得神的祝福。当他们这样向我们说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一点祝福，他们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他们只有关心我们，他们只有要我们从神那里得祝福得好处。今天我再说，我们的敬拜从10点开始，你有心愿你可以来参加成人逐日学，你有心愿你可以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也不怕你挑战我，今天你说我很软弱，你可以软弱一次，可是如果你是健全的人，你是属神的儿女，我觉得你应该把握你的时间，10点就来到教会，不是10点，9点50去祷告10分钟，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不会吃亏的。如果你用恶心恶眼对待神，你觉得你不来聚会神会处罚你，我觉得你误解神了。真的，神给我们那么一个大的原则，为我们设立了这个主日，就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得到他的祝福，好叫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继续的往上走，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这里说到了，当向主耶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请看荧幕，两位姐妹稍等一下，请看荧幕，明白吗？明白吗？我们来唱歌。